就是要根据啊神的这个旨意，根据这个生命记跟利未记。如果你的弟兄啊把地卖了，那你怎么把地赎回来呢？那你必须找一个致敬的亲属。那么这个亲属可以是你哥哥，可以是你弟弟。如果不是你哥哥弟弟，总是找一个很近很近的。那么谁可以替你赎呢？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替你赎。你一定要找到致敬的亲属，他才可以做你的救赎的人。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做你的 redeemer。 redeemer 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把那个救赎的人，他可以把你那个地呢把他赎过来。所以不要忘记，只有致敬的亲属可以这样做啊。不过这个只是化解了问题的一部分，就是说你只能够把那个地把它拿回来，就是说只能够把地赎回来。但地赎回来没有解决拿厄米的问题，没有解决路德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需要有一个人呢，能够不只是赎了这块地，而且有人呢愿意娶路德，然后呢从路德就生下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能够替这个死去的丈夫来留名。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圣经里给我们看，也是致敬亲属要做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致敬的亲属，或者是哥哥，或者是弟弟，如果哥哥死了，你知道这个时候的弟弟有这样的义务。那么不要忘记，这是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特别安排的两个条例，一个呢是救赎地的条例，一个呢是那么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么你致敬的亲属呢，为着要替死人留下后裔，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根据这个条例呢，那么致敬的亲属呢需要去娶她才可以。所以你们如果去读这个，你看哈，这个我们看第四章哈，第四章第五节，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里买这地的时候，那这地买这地就是赎嘛，所以你看第四节哈，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也没有别人。所以你看见吗？现在有人需要把那块地把它买过来，把它赎过来。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当然是某某人。那么现在呢？不仅如此，第五节，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你也当娶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所以你看见吗？这里的赎呢，是赎两个。一个呢是赎那个地，一个呢是赎路德。所以这里呢，这两个赎呢都需要是什么呢？都需要是致敬的亲属才可以。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波阿，后来那个拿俄米才发现呢，原来那个农场的主人叫波阿斯，波阿斯呢原来是拿俄米的致敬的亲属。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形底下，现在有谁有资格能够替这个拿俄米赎了那块地，同时也娶路德呢？那么只有那个致敬的亲属。换句话说，现在拿俄米知道了，只有什么呢？只有波阿斯他有权来做这件事。换句话说，只有波阿斯能够把他们带回到从前，叫他们能够重新享受迦南的丰富。所以我们知道，在英文叫做 kinsman redeemer。 kinsman redeemer 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亲属而救主，救赎主。这里不是讲救主，不是 savior， 这里是 redeemer， 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替你把他赎过来。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说波阿斯他有双重的可能：第一，他能够把那块地把它赎回来；第二呢，他可以娶路德，然后生下厄贝德，厄贝德呢就可以然后就可以继承他父亲，就是继承路德丈夫的名字，然后把那块地呢就可以把它接过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样子的话，你知道你晓得说，那么拿俄米呢，他终于能够恢复 到他原来的情形，就是说他能够再回到迦南真正的丰富。那么这一个做是谁能够做呢？这个只有波阿斯能够做，那波阿斯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知道说只有我们的主能救赎我们，然后这个救赎是基督得救以后能够把我卖瓜那块地把它赎回来。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失败了软弱了，但是呢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能够叫我们重新的享受迦南一切的丰富。那现在呢，路德必须做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他要到，要这件事他可以在白天做，但是你知道吗，普通因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说，那么有的时候他们在白天做的时候，如果对方拒绝的话，那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的规矩，那么常常呢就带给这个波阿斯很大的窘困。我们知道这个时候要么对方接受，要么就变成非常尴尬的局面。所以为做免去这个情形，所以现一面又希望说波阿斯能够心甘，就是能够这个能够什么，能够甘心乐意的做这件事。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在路德，在婆婆路德婆婆的建议底下，那么路德那天晚上呢，他就到了那个农场，到了麦场里面去。到了麦场，让我们记得他这一次去是有地位去，因为神话已经说了，而且他实在是致敬的情书。所以现在呢，路德就是要来到波阿斯的面脚前，要提醒罗阿斯托，提醒波阿斯，不是苦苦的哀求，乃是根据他是致敬亲属这个事实，那么他来提醒波阿斯。换句话说，这个权利是他应当得的权利。那不过现在因为他是夜晚来到农场，所以对波阿斯来讲没有压力，波阿斯可以拒绝，波阿斯也可以接受。所以你知道在他婆婆的劝告底下呢，所以他那天晚上就到了农场。那么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到那么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就躺卧在那里。换句话说，他和所有其他的工人一样的，都是站在奴仆的地位上。所以呢，现在他来到了波阿斯的脚前，承认自己不过是个婢女，承认自己不过和所有的工人都是一样。不过现在他要让波阿斯知道，波阿斯就着事实来说是他的救赎，他可以赎回公墓那块地，他也可以赎他这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等到这个如果波阿斯醒过来的时候，那么路德怎么说呢，路德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我现在躺在你的这个脚下，就好像所有的工人躺在你的脚前一样，我不过是你的婢女。然后他怎么说呢，我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那这里的衣襟不要忘记，这里的衣襟就是第二章案所讲的翅膀。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恩慈。那么弟兄姊妹，路德来到波阿斯的脚前，就是等于我们来到了主的脚前。那么我们的主在至圣所里面，在至圣所里面，你看见有基路伯，基路伯是有翅膀的，那个翅膀就代表什么，就代表以色列神的翅膀。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这段话，你知道吗，这个就等于现在呢，我们来到了施恩座的脚前，我们来到了约柜的面前，我们来到了至圣所。所以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呢，我们的祷告就是愿你用你的翅膀来遮盖我。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那个翅膀怎样遮盖施恩座，因为我是蒙恩的女子，所以但愿你的翅膀 也热爱我。那么然后呢，他下面怎么说呢？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今的亲属，因为你是至今的亲属，所以你是我的救赎主。你可以救赎我公公那块地，你也可以救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禾场上的业，乃是我们这些人像路德一样，不错，虽然我们有过失败的经历，现在为着能够但是感谢主，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来到他的脚前，我们只要来到他的脚前，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得着安息。所以前面路德婆婆拿俄米的女儿，我不但为你找个安息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意思说，难道我不应该让你找个安息的地方吗？那么到底什么地方是他安息的地方呢？在这里你看见说，这个路德就是我们现在呢，来到施恩座前，现在他向主祷告，不是苦苦的哀求，他提醒他，提醒他说，他就是至今的亲属。那么根据神的话，你看你说他就能够赎路德，也能够赎他公公的那块地。然后瓦斯就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莫过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现在不要害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许多时候我们是哀求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至今的亲属。所以只要我们像他这样的祷告，你看主说他一定要照着我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现代的女子，他说不过现在我知道有一个人比我更亲，如果他不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他若不肯的话，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那天晚上，经过了那一天的晚上，那么圣经瓜子就说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们来到主的脚前，那这里就是我们安息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是把安息带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结果呢，他要叫我们的魂得着安息。为什么我们没有安息？就是因为我们不肯歇自己的功，我们一直在那里劳苦，一直在那里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产业，我们就不能够享受迦南所有的丰富。那么只有十字架是把我们带到安息，意思就是说，今天路德什么也不需要做，他只要来到主的脚前，他只要求他的翅膀来遮盖他，他提醒主说，你是我最至今的亲属。那结果弟兄姊妹，你知道说，救赎主就一定会要为他尽了他的本分。那么然后呢，你知道吗？后来他就拿了六簸箕的大麦，然后就给了他婆婆。六在圣经里面呢是不完全数，六再加上一那就完全。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天一亮，等到波阿斯愿意赎路德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波阿斯现在路德所得的不只是六簸箕的大麦，是六加上一，那个就完全。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婆婆就对他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是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因为主说我要为你尽本分，因为他